不等正德皇帝说话，王琼愤慨地反驳杨廷和道：相比孔子来说，朱熹儒学有了发展，现在300余年过去了，又怎能不让后人对朱熹儒说有新的发展呢？王阳明饱读兵书，堪当大任，如果让王阳明去剿匪，一定会处处闪烁仁的光芒。仁者无敌，国家有此等人，不予以权柄，还有谁可用啊？其实朝中本无能人，面临着江西、福建、广东、湖广边界的义军，明朝官员大都退避三舍。奏天殿中重臣不再言语，正德皇帝便下旨升王阳明为南赣巡抚，剿平民乱。大明朝官场相当拥挤，没有人在高层跟你说话，就是千里马也只配拉驴车。9月，已在南京担任鸿胪寺卿的王阳明接到吏部任命他为南赣巡抚的咨文，不由既惊惶感动又不知所措。王阳明思考了半个月，便给正德皇帝上书请辞。此时徐岸已经辞去官职，专心侍奉王阳明讲学，见王阳明请辞，便劝王阳明道：这样不好，现在外面对先生议论纷纷，先生还是就任走一遭为好，凭先生的才能一定能顺利平定南赣民乱，那样就会用功绩堵住非议先生之人的嘴，门生我先在南京传播着良知学说，等候先生凯旋。王阳明摇摇头不听劝。10月，圣谕下令你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吉安、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以及湖广郴州地方，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戈坚壁，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静则驱化，大则奏请定夺，钦此。11月，兵部又续下一道批文，内有正德皇帝切责之语：今盗贼劫掠，民遭荼毒，即地方有事，王阳明着上谨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12月，吏部又下文，正面答复了王阳明的请辞：奉圣旨，王阳明不准修正，南赣地方今多事，着上谨去，用心巡抚。见圣意坚决，王阳明便不再推辞。正德12年正月，王阳明已是46岁，早已是风度翩翩、相貌堂堂、神采奕奕、英气逼人的中年人了。王阳明带着门生纪元亨和管家王祥、王真赶赴南赣。纪元亨曾在江西为吏，熟悉南赣地理风情，因此王阳明带了纪元亨一起。王祥、王真虽然年轻，但已成为王家的管家了。王阳明一行乘船前往，刚到了南赣境地，就遇到流民数百，意图抢劫商船。船上的人非常惊恐，远远躲避，不敢前进。王阳明看得出是流民，不是乱匪，没多少战斗力，便让纪元亨召唤商船集中起来，结成阵势，扬旗鸣鼓。这群流民果然如王阳明所料，吓得立时慌了手脚。流民听说来了新巡抚，就像找着了亲娘，一起跪下来请求救济。为首的几个流民哭诉道：
我们这些该死的人 因为饥荒，填不饱肚子，便来求官府发放救济，不是造反呐、啊，请巡抚大人宽恕呀、啊。
王阳明让纪元亨上岸宣布：“你们赶快回家，府台大人一到赣州，就会派人落实安排，以后各安生计，不要再胡作非为，自取杀戮。”数百流民唯唯诺诺，叩头谢恩，立刻散去。16日，王阳明到达赣州，正式开府。一到任，就有数百、数十人前来控诉。一位富户哭泣着说：“
小人家中半担粮食，一点布匹，两头耕牛被山匪劫走了，这也就罢了，小人的妻子竟然在第二天也被山匪强抢去了，请大人为小民做主呀。”
一位中年人战战兢兢地说：“
小人儿子张仲全才13岁，竟然被匪首谢志强强拉去运粮，请大人平乱时一定要帮小人找回逆子呀。”
一位中年妇女头伏地哭着说：“
俺那当家的饿得受不了了，就去里头做点小生意，他可不是乱民呀，请大人明察呀。”
王阳明一一安抚，让纪元亨记录在案，又派王祥、王真去请南赣众官员前来商议。江西兵备副使杨章、江西副参议黄宏、江西都指挥副使许清、赣州知府邢询、赣州守备贾文、赣州卫指挥使余恩等军政官员纷纷前来。江西兵备副使杨章向王阳明禀道：“前些日子衡水匪首谢志山率人攻略大余岭，进攻南康、赣州，甚是嚣张。里头匪首池仲荣、横纲匪首蓝天凤，个个拥众聚险，为患一方。”江西副参议黄宏补充道：“除这三股匪众外，里头还有黄金朝小股匪众，广东龙川还有卢科、郑志高聚众3000作乱。”明朝时，兵备副使由各省按察副使充任，掌管军事，又称兵宪。王阳明对杨章说：“杨兵宪，我官军战绩如何？”杨宪羞愧答道：“
朝廷屡调官军和广西狼兵进讨，不能取胜，我官军和狼兵多有伤亡。”
王阳明一时默然无语。赣州守备贾文禀道：“
匪区人口也就10几万，而山匪合计起来却高达20000多人，民与匪互相勾结，一千剿匪往往是官军还未出城，山匪就已经在险要之处集结待命了。”
王阳明依旧没有说话，他在沉思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赣州知府邢询在弘治6年会试时就与王阳明相识，此时简略寒暄一下，就向王阳明禀报道：“
这儿本是个穷地方，税收非常少，就连那么一点点府县库房的银子也被山匪抢光了。我们这儿供养着大量的官军还有广西来的狼兵，朝廷拨款又非常少，这地方官难做呀。”
听到这儿，王阳明一下子明白前任巡抚文森为什么辞官不做了。赣南赣的巡抚千难万难呢、啊、 王阳明心里很清楚，如果不难，这巡抚的官帽也漏不到王阳明的头上。大堂之内，没发言的就剩下赣州卫指挥使于恩了。王阳明用眼瞅了瞅于恩：“于指挥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于恩站起来禀报道：“王府台不但难干的银子少，而且剿匪的兵力远远不足呀。山匪躲在大山里，虽然只有20000，可要剿灭他们，少了200000官军是不够的。以前剿匪虽然从广西调来了狼兵，可兵力依旧是远远不足呀。这就是屡剿不胜的原因呀。”王阳明知晓狼兵的劣根性，向众官员慢慢说道：“我们现在剿匪，狼兵是不能再用了。”王阳明环顾了一下大堂内的众位官员，厉声说道：“各位大人，务必各尽其职，你们所说的困难本府都记住了，明天本府就颁布应对这些困难的条令。”杨宪、黄宏等众官员唯诺退下。到了第二天，王阳明颁布南赣新政，一是推行十家牌法，每十家为一甲，每甲发一块木牌，从右到左写明各户籍贯、姓名、行业，一家一家轮流值班，沿门牌审查，遇到可疑之人立即报官，互相监督，互为牵制，如有隐瞒，十家连坐，用此法割断山匪与百姓的联系。二是选练乡兵，从各县挑选勇士加以训练，编入乡兵，与官军联合剿匪，解决兵力不足问题。三是筹借军饷，不向百姓征款，而是拿盐商开刀，加强食盐税收，杜绝盐商偷税漏税，解决军饷问题。等三项新政逐一落实，王阳明便决定开始剿匪。王阳明召来黄宏商议，黄宏禀道：“南赣虽然匪众超过20000，但并不可怕。里头匪首池仲荣、统钢匪首蓝天凤与衡水匪首谢志琛虽然遥相呼应，但是各立山头。广东龙川卢科、郑志高结众3000，原本是为了防范江西的众山匪。前几年因为抢夺宁王朱宸濠的谋士刘养正，龙川卢科、郑志高与立头池仲荣水火不容。立头另一小股匪众黄金朝是卢科结拜兄弟，虽在立头，但并不入池仲荣一伙。如此来说，南赣匪众虽多，但可以分而化之，一一打尽。”王阳明越听越兴奋，听完黄宏所说，便有了剿匪之计。听到黄宏提起宁王朱宸濠的谋士刘养正，王阳明便问道：“这刘养正是宁王府的谋士，远在利头、龙川千里之外，为何为卢科一党争抢？”黄宏便将当年刘养正被池仲荣所擒，而后又被卢科所抢之事说出。王阳明不由叹一口气，嘴上没说，心里却道：“这刘养正是为宁王朱宸濠谋事，前来利头、龙川，一定是有宁王的授意。宁王在朝廷勾结内援，又远去千里私招外寇，为了什么？难道宁王要造反？”想到这里，王阳明不由打了个冷战。现在顾不上宁王朱宸濠之事，摆在王阳明面前的是南赣剿匪。根据黄宏所述，王阳明思虑再三，决定先发告谕，向众山匪陈述利害。 本府以安民为职，一到任就有百姓来告你们，本府决心征讨你们。可是本府明白，贼众万人，受恶也只不过四五十人，挡恶之徒也不过四千，其余的都是一时被胁迫，惨然于心。你们之中必定有明白大理的，本府如果不先去抚育，就兴师围剿，近乎不教而上，日后我必后悔。所以特向你们说明，不要以为有险可平，不要觉得眼前人也不少就沾沾自喜。六七十年前，广西侯大狗、湖广李胡子比你们强大多了，也都被消灭了。若骂你们是强盗，你们必然发怒，这说明你们也以为耻，那么又何必心恶其名而身见其实。若有人抢夺你们的财物妻子，你们也必愤恨报复，但是你们为什么又强加于人呢？本府知道你们或为官府所逼，或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歧途，此等苦情甚是可怜。但是你们悔悟不够，不能毅然改邪归正，你们当初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现在改恶从善，死人寻生路，反而不敢，这是为什么？你们酒席恶毒，惯于杀人，本府却不会无故杀一鸡犬。但是若你们顽固不化，逼本府兴兵去剿，便不是本府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现在若说本府全无杀你们的心思，那也是诓你们；若说本府必欲杀你们，也绝非本府之本心。你们还是大明赤子，如同一父母同生十子，二人悖逆，要害那八个，父母须得除去那两个，让那八个安生。本府与你们也正是如此，若这两个悔悟向善，为父母者必哀怜收之。为什么？不忍杀其子，乃父母本心。你们冒险为贼，所得亦不多，你们当中也有衣食不足者，何不用为贼的勤苦精力来用之于农耕山谷，过正常的舒坦日子？何必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出则为官必仇，入则房租俱缴，像鬼一样前行遁迹，忧苦终身，这有什么好？本府对心腹之民如对良民，让他们安居乐业，既往不咎。你们若是不出来，本府就亲率大明官军围剿你们，一年不进剿两年，两年不进剿三年。你们财力有限，谁也不能飞出天地之外。不是本府非要杀你们，是你们使我良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炉，耕无牛，想让他们躲避你们，他们就失去了田业，已无可避之地。让他们贿赂你们，家资已被你们掠夺，已无行贿之财。现在本府先礼后兵，派人送给你们一点酒肉，当然这点东西不够你们分的，你们就用心看看本府这篇告示吧。本府言已无不尽，心已无不尽，如果你们还不听，那就是你们辜负了本府，而不是本府对不起你们。本府兴兵可以无憾了，你们都是大明赤子，本府不能抚恤你们而去杀你们，痛哉痛哉。走笔至此，不觉泪下。告谕贴出后，王阳明便派赣州秀才周基领着一些乡人给乱民们送去牛酒银子和布匹。义军见告谕言辞诚恳且有情有理，莫不感动。卢科、郑志高请来了黄金朝，三人各自喝了一大碗白酒后，私下里合计。卢科说，既为官府不容，又为池仲荣等 大谷山肺不隆，我们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呀。各位兄弟说一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黄金朝豪爽之人当即说，现今南赣巡抚给我们送来了台阶让我们下，还送来了美酒让我们喝，我们还等什么？郑志高也说，皇兄说的对呀，我们还等什么？卢科见郑志高与黄金朝都铁心投诚，便不再犹豫，各率手下前往巡抚衙门接受招安，情愿杀匪立功。王阳明好言抚慰，选其精壮500人为兵，随军征进，其余老弱暂且回去等待安置。此时只有衡水谢志山、统纲蓝天凤、立头池仲荣三股最大匪众尚未接受招抚。这几处乱军虽然尚未投诚，但也是思想动摇，精神涣散，且疑且惧，斗志已然瓦解。靳元亨久在江西为吏，知道剿匪的艰难，今见王阳明仅仅一张告谕就招抚了众多匪众，不禁赞叹道，先生一个字就强过百名官兵呀。王阳明微笑不已。靳元亨又夸耀道，先生一人顶千军呢。三国时马谡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征南策略，诸葛亮高兴采纳，从而七擒七纵孟获，为的就是收服民心。现今先生一篇文章就收到攻心的奇效了。